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9月17号到9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历史故事，国王与木匠研讨学问，作者辛弃明。春秋时代，有一次，齐桓公正在堂上读书，他大声地读书，声音忽高忽低。齐桓公这时聚精会神地读书，已经进入了状态，所以旁若无人。但是他却使堂下正在认真仔细制作车轮的工匠轮扁受到了干扰。轮扁感到心情非常烦躁，就把手里的活儿放下，对齐桓公说：“我想问一下，你现在读的什么书？”齐桓公见他这样多管闲事，心里非常不高兴，说道：“我读的是圣人的书。”轮扁又问：“那写书的圣人还活在世上吗？”齐桓公回答说：“当然早就死了。”轮扁说：“既然圣人都不在尘世上了，那么您所读的书必定是古人留下来的糟粕。”齐桓公见他如此大胆，竟然不顾君臣之礼，不禁大怒道：“我在这里读书，你一个粗俗的工匠竟然如此的胡说乱评，还敢说圣人留下的东西都是糟粕，你今天一定要把话说清楚，否则休怪我辣手无情，将你开刀问斩。”轮扁不慌不忙地说：“您请息雷霆之怒，其实我只是根据自己制作车轮的经验向你谈一点想法罢了。我用斧头削木做榫头，如果削小了放进毛眼就会松滑不牢固，如果削大了就会装不进去，只有削制的不大不小才能相互吻会结结实实。我削制榫头的这种技术做起来得心应手，但用语言则难以说清，我因此推己及人，觉得古人学问中的高明之处也一定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您现在看到的是古人用语言文字能表述出来的东西，想必就是古人的糟粕。”齐桓公听完了木匠轮扁的发言以后，觉得他说的多少有一点道理，就免去了对他的惩罚。笔者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宋代有个诗人的两句诗：“糟粕所传非翠美，丹青难写是精神。”笔者写这篇短文的意思是，古代圣贤的书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仔细领悟，即使学得深透也不可自满自足，因为圣人还有许多言外之意非语言文字所能道断，楼上有楼，天外有天，必须好好修炼方能细知宇宙的奥秘。是句庄子天道。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 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印尼中学800名师生学练法轮功。2014年9月13日早晨7点，印尼唐格朗市南部的一所国立初中，几十名教师和800多名学生在操场上和部分印尼法轮功学员学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法轮功学员曾向该校校长介绍过法轮功，随后该校请学员们来介绍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正式学练之前，一个学员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并指导老师和学生们一边听练功音乐，一边跟着前面的几名学员练功。法轮功学员表示，法轮大法不仅健康了自己的身体，还使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使自己更加忍让，内心更平和。他希望师生们能在实修中受益，在生活中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集体练功之后，又进行了简单的问答，学校的师生们可以提问，并分享自己的初次修炼体会。副校长说，他感到有巨大的能量场在小腹处。一些学生则说，他们对于参加集体练功感到非常高兴。一个教师说，他会把学员们介绍给自己的先生，因为他先生是另一所学校的校长。
话剧《完美的心》揭露中共火灾奇观。9月19日晚，在西澳的2014东山戏剧节上，一出特别的话剧《完美的心》深深地打动了马鲁剧院的现场观众。该剧首次将发生在中国的火灾法轮功学员奇观的事情搬上舞台，艺术家们用短剧的方式呈现今天仍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令现场观众唏嘘不已。身患绝症的澳洲少女莎拉只剩下短短几个月的生命了，除非能够很快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然而在澳洲，获得一个相匹配的心脏捐赠要等待数年的时间。绝望之中，父母将仍处在昏迷之中的莎拉带到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医院答应他们将在2周之内完成心脏移植手术。这些年器官移植旅游在中国很风行，世界各个地方都有病人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手术。母亲艾丽森因曾在家乡听说过法轮功学员器官被火灾的事情，担心这起心脏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无辜被中共当局谋杀的法轮功学员，心中非常不安。她知道女儿是个善良的孩子，宁可病死也不会接受这样活生生从别人身上取下的心脏。他焦急地思忖着如何向女儿说明前因后果。昏迷中的莎拉的元神接着有了一段奇遇，在这段奇特的境遇中，他了解到自己被移植了一颗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取下来的心脏，他接受不了，因他以前就了解火灾奇观的真相，并曾签名制止这种罪行。然而当他听到医生们说如果这个心脏不行就再定一个的时候，他不得不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不然会有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他这个手术而被谋杀，真是暗虚杀人呐。在这段奇遇中，莎拉了解到这背后所有的真相，他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他决心将这些真相告诉更多的人，而且他还要学练法轮功。演出结束后，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麦克说故事令他非常感动，他说以前并不知道 中国还在发生火灾器官这样残暴的事情。麦克说，他妻子参加了演出，饰演莎拉的母亲，他为此感到自豪，也会一直支持。他说希望这个短剧能在更多剧院演出，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真相。科米诺女士说，我哭了，剧情简短却那么深刻，这与我在街上看到法轮功学员发传单时的感受不一样。在街上你听到学员跟你讲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着，也会让人感到震惊，但是在这里你能体验到那真实的场景，让人不由自主地落泪。约翰·德布是这部话剧的编剧，艾丽森·塞勒是导演，他们两人在博斯的一个表演学习班上相识。艾丽森邀请约翰参加九月底的西澳戏剧节，约翰因为对火灾器官真相有非常深入细致的了解，也一直想为制止这件正在发生的人间悲剧做点什么。他立刻想到这是一个机会，应该把这个真实发生者的悲剧搬上舞台。饰演法轮功学员的 Mireille Griffiths 说，虽然我们不是法轮功学员，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但是这个问题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参与这个演出也让我体会到我们在澳洲拥有的自由多么可贵。
波兰春秋两季健康博览会上的故事。波兰最大的健康博览会每年春秋两季都在南部城市卡托维兹市举行。2014年秋季走进自然走进健康博览会已经时逢第40届。波兰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6年也是第11次参展。法轮大法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喜爱，也引起众多波兰气功师的注意，更受到参展商发自内心的尊敬。很多人来博览会上只为专程购买转法轮及完整学会法轮功功法，也有很多人在博览会上听到法轮大法专题介绍后要求马上学功，因为这是他们心中一直在等待在寻找的至宝。 Hurrich Paul 先生是位74岁的老人，原来身患多种重疾，一侧肾也被切除了，疾病的折磨促使他到处寻医问药，是各种健康博览会上的常客。一年前在卡托维兹博览会上他学习了法轮功，当时感觉很好，就买了一张教功光碟回家后坚持练功，可是第五套功法他没学会，腿有病又不能打弯，所以就只练一至四套功法。即使这样，他说每次练功都会感到强大的能量，人感到精力非常充沛，慢慢的药也不用吃了，还时常有一些神奇的事发生。春季博览会上，老先生专程过来学习第五套功法，并要求购买转法轮。他说一定要看这本书，法轮功太好了。他自豪地给法轮功学员展示学会的一至四套功法，看到他熟练的动作，法轮功学员都开心地笑了。临走时，他郑重地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女士在教功点上非常认真地学习法轮功，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休息时她告诉法轮功学员，在博览会开展前的一个晚上，她睡觉时做了个梦，梦见自己非常高兴地在健康博览会上遇见了法轮大法，不仅自己学会了功法，还买到一本叫《转法轮》的书。她非常好奇，不知梦境是否会在现实中出现。没想到来到春季博览会上真的遇到法轮大法，真的学会了功法，真的看到有一本书叫《转法轮》，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啊。这位女士高高兴兴地买下这本书，法轮功学员告诉她，如果能将看书练功结合在一起，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位女士高兴地说，她不仅可以自己练功，还可以教给一些年纪大的老人，这也是她由来已久的一个心愿，现在好了，动作也会了，道理也找到了，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练功，真是心满意足。最后他说，这个功法真是不可思议，神奇啊。我看到来学功的人，不论是什么样的脸色，到这儿练上十分钟，每个人的脸色都变得红扑扑的，这么好的功法，能碰到是多么大的福气。 这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呢？还活摘心摘肺去卖钱，多缺德多邪恶。我已经在楼下你们那个挣钱本上签过字了，你们多保重，我求神保佑你们，好人呐，天保佑你们。一位身持双拐的妇女坐在那里看法轮功学员教功，心里非常想学，可又怕耽误大家的学功进度，所以一直等到最后才请求学习法轮功。她颤颤巍巍地站在那里，吃力地举起胳膊，只坚持了大概不到一分钟，就要坐一会儿休息一下。第一套功法第一遍就休息了四五次，而且请求法轮功学员是否可以将开着的窗户都关上，她感觉很冷。法轮功学员说，关窗户起码要占用五分钟的时间，您站这儿等不起，等您学完第一套功法后我再去关窗户。就这样，第二遍时他只坐下两次，等练习第三遍时，他不仅坚持住了，而且脸色转红，全身感到出汗。他阻止了要去关窗户的学员，说不用关了，我现在热得不得了，最好窗户再开大点儿。这个功法太好了，你们有什么光碟呀、资料呀、书什么的，我每个都要购买一份。法轮功学员在他休息的时候为他提示学习法轮功的动作要领，为他留下练功点的地址和联系电话，给他介绍阅读转法轮的重要性，同时又为他讲解法轮功真相，也谈到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位女士立即在征签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说这么好的功法竟然受迫害，还有理可讲吗？我这双腿病了这么长时间，吃药按摩锻炼没间断过，可就是越来越重，没想到今天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就好了这么多，迫害这样的功法不是断了我们人的希望吗？一位气功师说，我早就注意到你们法轮大法，我在天幕中看到你们发出的都是白色的正能量，非常强大，因此我知道法轮大法是非常好的，特别是我看过神韵演出，那个发出的能量简直不能形容，太大了。法轮功一至四套功法我基本上都会了，今天特意来学第五套功法。当我感到自己能量不够时，做一至四套功法很快会补充上来，如果学会了第五套功法，我想补充能量的效果会更好，这样我会给更多的人看病。法轮功学员指着他手中的转法轮说，先生最好先看看这本书，这里提到了气功给人治病的问题，揭示了气功治病的根本原理，也许明白这个原理，您会改变最初的想法，因为这对你不好。这位气功师说，我还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准备认真读一读，我非常想知道这巨大的能量从何而来，为什么法轮功有这么强大的能量。你的话好像是不赞成我用气功给别人看病，为什么呢？为什么对我不好？真要好好读一读这本书了。法轮功学员说，一看就会明白道理，欢迎随时分享读书的体会。之后大家高兴地在一起练了第五套功法。秋季博览会上，一位老年妇女看到法轮功真相后深有感触地说，这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是由于人的不好引起的，就像恶劣的天气源于人人为敌，关系紧张，大地震动源于人对土地不尊敬，像过度挖掘煤矿等，我们的环境变坏是我们的心造成的，所以与神佛作对带来的灾难更是人不能承受的，我们应该反思，首先要改变自己。两名妇女在展位上看到中共对法轮功的严酷迫害之后十分震惊，一位妇女一边签字一边大声说，所有人都快来签字，这种杀人又卖器官的可怕事情，我们不签字反对，谁签字反对？另一位妇女说，所有人都应该来签字，怎么能对人做出这种事来？人的器官是神给的，人的一生也是神定的，改变神的规定必遭惩罚的。波兰著名网站波兰24小时新闻网的编辑和他的妻子在秋季健康博览会上采访时来到法轮大法展位，夫妻二人都在反对中共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并在当天的波兰24小时新闻网上发布介绍法轮功的大幅照片。2014年秋季健康博览结束了， 法轮功学员感受到非常多的参展商、展会的保安、服务人员和观众对法轮大法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崇高敬意。他们不仅自己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而且也关心是否有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时常来到大法展位询问，有很多人签名吗？真好，感谢上帝。坚持啊，如果中国改变，整个世界也就改变了。更有很多人直接告诉法轮功学员，他们心中钦佩和感谢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让大家从不理解到终于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伟大。法轮功学员那发自内心的微笑与平和的心态，已经给他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善恶有验，看到报应要早回头。有一个做广告设计的老板，手下雇了两个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一天，这个老板要这两个学员到一所部队大院里安装广告牌，事先老板也没说明是什么样的广告宣传。他两人到那拆开包装，是歌功中共邪党的广告牌，他们两人拒绝安装，这可急坏了当场的部队领导，多加钱他们也不愿意安装。当问及为什么时，他们说中共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的罪名已经妇孺皆知，我们还在帮你们替中共涂脂抹粉，欺骗老百姓，一是良心上过不去，我们不愿意干这缺德事，二是逆天而行必有报应，天要灭中共，我们却在做这些逆天意的事，对我们对你们都不好，部队领导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老板。老板明白法轮功真相，又不想失去这个客户，没办法，只好自己来动手安装。过了几天，老板见到这两个法轮功学员，问是不是共产党的活你们都不干，回答是，不能再给中共邪党卖命了，那真的是要命的事。无意中看到老板的一只手指被划伤了，就问是怎么回事。老板说那天给部队安装广告宣传牌子，把手给割破了，可不是划伤，当时是把手指都削掉了。回来后我想了想，真的给中共卖命没有好下场，就把电脑中保存的所有为中共歌功颂德的广告设计全部删掉了，给多少钱也不干了，命重要。这个老板明白真相，看到报应及时回头，选择美好未来比眼前的蝇头小利要重要得多。但是法轮功真相户户传的今天，还是有许多的糊涂人被眼前迷幻的名利情遮蒙了双眼，还在做着罪大恶极之事。从古至今，迫害佛法、迫害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是罪大恶极之事，报应也是最惨烈的。99年7/20，中共邪党与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相互勾结，残酷迫害法轮功以来，惨烈的报应如影随形。近期明慧网报道了由跪者遭恶报、2013年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案例综述等文章，里面都详细叙述了那些执意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的可怕景象，有兴趣的读者可通过翻墙软件登录明慧网阅读。2014年9月17日，明慧网刊登了一篇文章，沈阳三法官遭恶报，脑病暴毙。文章也叙述了几例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法官。为便于读者阅读传闻，传闻摘录如下：遭报应，邹东辉、俄安福算个啥？要说我们还差不多。柳叶是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副院长，当他口出这些狂言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的天理。2014年7月10日，刘烨与同事外出办案，走着走着突然就不行了，脑出血死亡，年56岁。刘烨是该法院第三个因脑部疾病死亡的法官，他生前多次参与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和判刑。张文，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2009年2月中旬突发脑部怪病，在去北京医治途中死亡。此前他刚刚参与对四名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非法判重刑，判王素梅10年、西长海11年、孙玉书8年、霍德福6年。俄安福，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法官，45岁，于2011年2月18日脑出血，历经近两个月的抢救后死亡。俄安福在2001年非法秘密冤判了5名法轮功学员3年至8年重刑，其中女教师王敏是他的昔日同事，竟被他送进了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悉，俄安福在临终前，也许是对报应的恐惧，也许是内心深处在懊悔， 不断叮嘱家属快去找练法轮功的，快去找练法轮功的，并向法轮功学员忏悔自己的罪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15年中，中共法院一些法官枉法冤判法轮功学员，其遭恶报惨死的例子也为数不少。随着中共迫害的日渐失败，更多的恶报还会曝光出来。以下仅举几例：河南鲁山县法院警车翻车，三庭长惨死。2011年8月14日，河南省鲁山县法院警车在正阳高速公路上发生严重车祸，车上10人，3死7伤，最后一排座位上的杨东升等三名庭长身亡。当时杨东升任鲁山县法院刑事庭副庭长，鲁山县法院至少对9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杨东升一人就非法重判了2人。法轮功学员把劝善信送至杨东升家门口，也有打电话给他讲真相。当时法院接到真相电话的不止一人，可惜的是这些法官们拒不听劝，态度强硬，声言不管什么信仰不信仰，法律不法律，要跟党保持一致，对法轮功绝不手软。杨东升还扬言，只有没有用的人才信善恶有报，想说服我没门，让何香那个老头，我对判他10年，谁能把我怎么样？有共产党给我撑腰，谁也没门。可是车祸发生了，车上共有10人，其中8人是庐山县法院的法官，法院民三庭副庭长朱清正、让和法庭庭长陈东阳和昭平台副庭长杨东升，原庐山县法院刑事庭副庭长当场死亡，其他7人均不同程度受伤。后轮爆胎后，失去方向的警车撞上了护栏，车内坐在最后一排上的上述3人被甩出窗外，摔到高速公路护栏另一侧逆行道路面上，这时恰遇驶往郑州方向的2辆车来不及刹车撞了过来，其中一辆车撞到一个人，另一辆车撞到2个人，导致这3人当场死亡。3人被撞出100米左右，身上多处骨折，断骨外露，惨不忍睹。第一个枉判法轮功学员的法官陈元朝死于肺癌。陈元朝，全国第一个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的法官，海南海口市，他因此被记所谓的二等功。陈元朝明知法轮功学员无罪，却强行定罪。2年后，陈元朝身患肺癌，2003年9月在万箭穿心般的煎熬中死去，时年51岁。重判刑害好人，黑龙江哈尔滨副庭长双癌暴亡。袁全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12年15年，于2002年9月死于癌症。据说他得病很突然，2002年6月午休打扑克时突然感到肚子疼，医院检查说是肝癌，后又转为骨癌。40多岁的他遭了3个月的罪之后死亡。武汉法官制造红杉模式冤案，突然倒地身亡。李耀兵，湖南省武汉市红山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正科级审判员，2009年4月参与非法审理与法轮功学员相关的案件，此迫害案被中共当局述为红杉模式，在武汉市法院系统内推广。2个月后，李耀兵突然倒地身亡，年49岁。声言跟党奋斗到底，庭长被鱼钓入河底。汪敬业，河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于2013年7月21日到怀化鸭嘴岩乡小河钓鱼，鱼竿被鱼扯住，汪敬业去捞扯鱼竿，反被鱼钓到河里溺亡，年约48岁。此前汪敬业冤判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至少17人，其中年轻有为的法轮功学员潘建军被判7年冤狱，于2004年1月23日在株洲市攸县王岭监狱被酷刑迫害致死。2013年4月汪敬业非法审判陈开玉，误判11年，法轮功学员劝他不要追随中共作恶，他不听，送他真相资料他不要，并坚决地说我要跟共产党奋斗到底。3个月后，汪敬业钓鱼时被鱼钓入河底溺亡。检察院死一个，法院就死一个。2009年9月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检察院两名检察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得了白血病。此事在明慧网上曝光之后，当地一名了解实情的检察官说，哪止两名，已经有好几个了，不只是白血病，肝癌最多。检察院死一个，法院就死一个，法院死一个，检察院就死一个，而且很准。这就是迫害法轮功现世现报的事例。过去老人们经常讲， 前有车，后有辙，意思是要学会正面思考问题，学会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我看到每天的明慧网上的大陆综合栏目，每天那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例，我们都非常痛心，为那些仍然执迷不悟的公检法人员痛心。他们经常接触法轮功学员，非常相信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是被中共邪党的党文化毒害得善恶不分，为了眼前的一点转眼即逝的利益，不敢坚持正义与真理。人呐，真的该清醒了，不是法轮功学员在人间求的什么东西。在这么严酷的迫害下，法轮功学员还在坚持15年如一日的讲真相，就是要唤醒世人的正念与良知，看到真实的法轮功，认清这个迫害世人几十年的中共恶魔，能彻底摆脱他的精神桎梏，做一个清清白白有自己独立思考与人性自由的炎黄子孙。愿世人看到报应能及时回头，抓住在这末劫末世万古难遇的得救之缘，错过了就是万古之恨，永永远远的痛悔。神木如电归航，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头上三尺有神灵，神木如电不藏私，莫说好心无好报，善恶报应只早迟，别说祸害千年在，地狱苦行无尽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